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逐节注解导读。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是约翰福音记载的最后一个神迹。第三章到十一章是记录主耶稣以他的所作来显明他的所事。从第十二章到十七章是记录主耶稣以他的所事来显明神所要做的。伯大尼，无花果之家，困苦之家。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坐席指斜躺在桌旁，是古时犹太人吃筵席的标准姿势，以左手胳膊撑着头，脸朝向马蹄形的矮桌，脚则远离桌子。这晚宴可能设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拉撒路是陪客，马大被请来帮忙。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抹膏是当时社会表示欢迎和尊敬的礼仪，通常是将膏抹在头上。真拿达香膏是一种由印度进口的甘松香油，价格昂贵。在筵席间以香膏涂抹贵宾是古代中东的习俗，不过使用如此大量的昂贵香膏显得很奢侈。玛利亚以自己最荣耀的头发来擦主耶稣最低下的脚，他曾坐在主的脚前，俯伏在主的脚前。一个会坐在主脚前的人才会俯伏在主脚前，一个会俯伏在主脚前的人才会将自己的荣耀奉献在主脚前。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这香膏值三十两银子，就是三百德拿利乌，相当于普通人三百天的工资，是寡妇两个小钱的一万九千二百倍。主耶稣刚刚称赞寡妇两个小钱的奉献，现在又接受这么昂贵的香膏，为什么不拿来周济那寡妇呢？香膏用在主身上就枉费，周济穷人就不枉费。基督徒太容易被一些看起来属灵善良的理由夺取了基督在我们心中该有的地位。我们有太多的侍奉不是为着主的喜悦而做，只是为着眼见的需要，表面上好像是为主周济穷人，让主居首位，其实并不是为着主。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犹大跟随主三年半，蒙主托付重要的财务重任，但仍胜不过钱财的诱惑，不是因为主耶稣缺少智慧，用人不当，而是人越在哪里软弱，主越要我们在哪里侍奉。我们的侍奉并非是主需要我们帮他忙，而是他赐给我们显明旧人、造就新人的机会。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伯大尼的玛利亚在主死之前抓住了机会告了主，抹大拉的玛利亚在主死之后想要去告主，却没得机会。玛利亚可能领会了主耶稣屡次关于十字架的教导，他灵里的敏锐满足了主的心意。主耶稣并不是否定周济穷人的义务，而是要门徒不要把人的需要看得高于主，只有坐在主身上的行善才有永远的价值。现在主的需要乃是要显明他就是受膏者， 是将要为我们代死的神的羔羊。所以香膏虽是极贵，但主是完全配得的。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祭司长多为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复活，在犹太公会中影响力最大，他们与罗马人合作，是政治宗教上的既得利益者。拉撒路没有说过一次话，没有讲过一篇道，但他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见证。信徒往往注意话语的见证，却忽略了我们自己就是主的见证。只要我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往往会产生比话语见证更大的果效。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每年逾越节时，耶路撒冷的人口就暴增。主后一世纪的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说，有一回在逾越节时做了人口统计，总共有270万人之多。棕树枝常用于节日，在祝棚节和修殿节时，朝圣者都会用棕树枝作为敬拜的一部分。棕树枝也是胜利和王权的象征。当群众拿着棕树枝来迎接主耶稣时，就表示他们视他为君王。主耶稣在他圣功初期曾经回避那些要立他为王的群众，可现在他却接受他们的欢呼，因为父神的时间已经到了。主耶稣得着国度的途径不是来自人的拥戴，而是他自己从死里复活，然后在父神的手中接受权柄。这一次进耶路撒冷只是象征性的显出国度的荣耀。何塞纳是求你立刻拯救我们的意思，当时可能已经转用做颂赞的呼声。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引自诗篇118篇第26节。这里奉主名来的指那要来的弥赛亚，以色列的王是群众在此附加上去的称呼。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哪，民原文作女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驴是温驯的动物，不像战马那样威风，所以圣经用驴和马做对比，以表明骑驴者的谦和温雅。主耶稣得驴驹的经过情形详载于马可福音第11章2-6节。西安是耶路撒冷城内的一座山丘，也用作耶路撒冷城的别名。本节引自撒加利亚书9章第9节，在那里预言弥赛亚是骑着驴驹的和平之君。为了应验这个预言，主耶稣刻意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表示他不是大众所期盼的政治军事领袖，而是将和平带给全人类的和平之君。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圣灵会叫人想起主的话，又引导人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后来门徒们才能明白，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 就去迎接他。众人有许多只是出于对神迹奇事的好奇，并非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法利赛人现在已经不能公开捉拿他了。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希腊人可能泛指在希腊文化影响下的外邦人，他们已经入了犹太教。希腊人的来访更印证了法利赛人所说的世人都随从他去了。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的老家伯赛大靠近希腊人聚集的低加坡里地区，这些希腊人找腓力，可能他们认为腓力是个希腊文名字，他又是伯赛大人，所以会比较接纳他们。主耶稣降生时，有外邦人特来拜他，在他临上十字架之前，又有外邦人来求见，显明他乃是全人类的救主。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安德烈和腓力是同乡，安德烈也是个希腊名字，他们一起去将希腊人的要求告诉主耶稣，可能因为他们不确定主耶稣是否愿意与外邦人打交道。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希腊人是求智慧，当外邦希腊人醒悟人的智慧有尽头，而转过来要见主的面的时候，象征着主耶稣借十字架的死而复活得荣耀的时刻已经来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一粒麦子指主耶稣自己，落在地里死了指他的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若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里面的生命就不能被释放繁殖。十字架的意义不只是受苦，十字架最终的目的是生命的释放。十字架是死而复活，借着死结束旧造，借着复活显明新造。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人的肉体有多少死，里面就有多少新生命，受击打有多少，生命的流露就有多少。一个不肯放下自己，只注意追求魂的满足，以世界的事物作为喜乐的源头的人，他的属灵生命一定是萎缩的。人要得着永远的属天生命，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借着死结束旧造，借着复活显明新造。生命原文是魂，包括心思、情感、意志。爱惜与恨恶是相对比较的说法，凡爱自己过于爱神的，就是爱惜自己的魂；凡爱神过于爱自己的，就是恨恶自己的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信徒若要服侍主，就必须跟从主的脚踪，效法他走十字架的道路。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跟从主的人，单单专注于所要服侍的主，他们最关心的不是工作的内容，也不是工作的需要，而是主自己是不是在那里。我们若是这样对主耶稣稍有一点服侍，父神就要尊重我们。服侍主实在是一生最荣耀的事。 神自己宣告，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是约翰福音第五次提到主耶稣的时候，这时候是指他受死的时候。我现在心里忧愁，这是真实人性在十字架的阴影下必然的反应。主耶稣是神，也是人，他也会哭，也会忧伤难过。这时候是指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是父神宣告主耶稣的圣功已经荣耀了他的名，他的受死和复活将继续荣耀他。约翰福音没有记载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而是记载这段祷告。父神对主耶稣这次祷告的回应是用天上的声音宣告神已垂听了要荣耀他的祷告。父神对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的回应是差派天使来扶持他。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打雷了意即只闻其声，不明其意；有天使对他说话，意即似话非话，似懂非懂。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这声音不是为我。”主耶稣不需要任何东西证明他的祷告得到垂听，因为他与父神的关系保证了此事。正如主耶稣在使拉撒路复活前所做的祷告是为了旁观者的益处，现在这从天上来的声音也是为你们来的，要向他们显明神垂听主耶稣的祷告，坚固他们的信心。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世界指那些仇视主耶稣的犹太领袖们，正是因为他们拒绝主耶稣且让他钉十字架，就确定了他们自己要受神的审判。世界的王指魔鬼，自从人类的始祖堕落以后，全人类都落在他的辖制中，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主耶稣借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被举起来指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在人这是羞辱，在神却是极大的荣耀。万人指不同的种族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主耶稣的生是关乎万民的，主耶稣的死是吸引万民的。主耶稣这样荣耀地被举起来，就打通了人与神之间的通道，使人有条件回到神起初的荣耀旨意里去。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众人不领会十字架的意义，所以也不领会十字架上的基督，他们只是传统性的知道基督是永存的，却不知道没有十字架就显不出基督来。 旧约圣经预示弥赛亚将会永远存续。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只向他的门徒显现，不信的人没有机会再见到他。当众人纠结于人子是谁的时候，主耶稣的答复是不要认人，而是去认光。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因为时间剩下不多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若没有父神的拣选，即使主耶稣亲自行神迹教导，人也还是不会信。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本节引自希腊文，其实是一本以赛亚书53章第1节。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本节引自以赛亚书6章第10节，但与原文有所出入。当人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任凭他们。所以说，是神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他的荣耀原指神的荣耀，但作者指出，以赛亚在圣殿里看到的其实是基督的荣耀，因为父与子原为一。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约翰福音第二次将信耶稣与被逐出犹太会堂的威胁连在一起。在犹太社会中，个人的身份全系于他在家庭和社区的地位，被赶出会堂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信徒只在心里相信，而不敢向人承认，就是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44至50节是主耶稣最后一次向群众公开的讲道，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向犹太人说什么话了。所以这段话可说是主向犹太人讲道的总结。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主耶稣对他的听众最后再提供一次不住在黑暗里的机会。光只将父神启示出来，黑暗则代表对神的无知，以致使自己沦为那恶者的猎物。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主耶稣完全不对人施行审判，乃是说他来到世上的主要目的是要拯救世人，而不是要审判世人。但人若拒绝十字架的唯一救法， 就只有留在审判中等候定罪，因为人本来就是罪人，只有被定罪的结局永远住在黑暗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对于领受主话的人，主耶稣的话要拯救他。对于拒绝主话的人，主耶稣的话要审判他。主所讲的道已经把他的所事和所作都说清楚了。在末日时，主所说的这些话会成为定他们罪的证据，叫人无法推诿。信徒既然认识了主的话，若不照着他的话去遵行，将来也必要受主的话审判。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主耶稣的话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决定力，是因为他所说的是父神要他讲的话。所以拒绝主耶稣的话就是拒绝神的话，没有人能拒绝神的话而不受惩罚。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可悲的是，人们所拒绝的神的话正是能使人获得永生的话。神的命令乃是要赐人永生，所以接受他的命令的人就有永生，拒绝他的命令的人就要灭亡。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